生活里有许多的烦恼，阴霾的日子里渴望一束光。
来和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彼此分担，彼此陪伴。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家人想问。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家人想问。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要回复一位姊妹向我们的求助。姊妹的求助信是这样的：我丈夫不是基督徒，他的控制欲望很强，家里的一切事情一切人都是要以他为中心。丈夫呢身强力壮，他自己做事情干家务是很轻松的，但是我从小体弱，睡眠质量又不好，特别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感觉力量也不足，不能够立刻的做家务，立刻的活动。我自己呢不是一个懒人，在我能力体力可以的情况下呢，我会把家收拾得整整齐齐，我自己也会合理的安排时间运动。但是我丈夫却认为我不像他那样有精力的来做家务，我力气不足的时候，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丈夫看到的时候呢，他就会数落我，指责我懒惰。只要他一指责我，我如果多解释几句，就会对我恶言相向。以前我不回嘴，但心里憋的是很难受的。后来我按照圣经的教导，认识到我也是与他一样，都是属血气的罪人。既然主耶稣都饶恕了我，我也应该饶恕属血气的丈夫。之后再面对丈夫对我有血气的伤害的时候呢，我就求主能够操练自己，不以血气回应他对我的指责。但是现在让我无法忍受的就是，他什么事情在跟我都不沟通的前提下，就要求我像做他肚子里的蛔虫一样明白他的意思。我当然不可能懂他全部的意思，在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时候呢，他还是会对我有指责有谩骂。同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他了，他搞不懂的时候他也会骂我。总之他看我就是不顺眼，总是找茬，说我做的不对，这样的生活令我窒息。另外这个姊妹也说，丈夫之前对她是有家暴的历史的。前年开始，丈夫他去外地工作，每个月回来几天，也会找茬发怒，只是我基本上不作声了，暂时就没有家暴我。也正是如此，他更加变本加厉的用语言激怒我。他爱喝酒，酒后有的时候呢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甚至有的时候会当着众人的面来辱骂我，还动不动就提离婚。我也曾经将他家暴的事情告诉过一位亲戚，亲戚找他证实的时候呢，他也承认过他打过我，但他不承认是自己的错。我们还有一个16岁的女儿。请问我现在要如何去顺服一个无法沟通的丈夫呢？这就是这个姊妹给我们简短的来信。
真的是血泪史啊，我真的读了很多遍，尝试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回应跟他。但其实说真的，我第一遍读完他的文字，我的血气都上头了。我在想，如果不是因为我要静下心来在圣灵里回复，凭着我上头的血气，姊妹同心嘛，我真的能够理解她的难受，婚姻里的这个痛苦，无论是身体被家暴，还是在她丈夫不沟通不理解不体会的情况下，其实是一种冷暴力来的。要么是身体上的疼痛，要么是心理层面的，我觉得算是语言暴力的一种吧，都是某一种类型的家暴。 所以听他的描述真是很心疼、
嗯、
我这个血气涌上头的时候我都很想说这还怎么能过下去呢，但是当我一遍一遍读的时候，愿意在圣灵里去寻找答案的时候，我想今天可能也是一个可以静下来慢慢回复给这位姊妹一个更合神心意更具象的一个回应了吧。
嗯，我看了姊妹的来信之后呢，我跟孟远有同样的一个体会，当然我是站在丈夫的角度来看待这位姊妹的丈夫，他做的不仅不合我们神的心意，另外他本身也不是基督徒嘛，就是在现代的社会下，其实丈夫的做法已经俨然失去了一个做丈夫应有的爱妻子的职责和本分，在对妻子有如此语言上的暴力，甚至是行为上也有暴力的时候，让我们做弟兄的感受到了羞愧，就是做丈夫的真的是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也如孟远说的，我们还是要在圣灵的带领下回复这位姊妹。
嗯，
首先我想对姊妹说，圣经讲到的这个顺服从来都不是毫无界限的服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对于信主的妻子来说，其实要明白不是命令我们做妻子的去顺服一个自以为是控制欲非常强甚至是有家暴相向的一个人，我们的顺服首先顺服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另外我们对丈夫的顺从原因是出于顺从基督，出于对丈夫的爱与信任，但是圣经没有要求妻子在被羞辱被打骂被忽视中顺服，那样我们的神那岂不就是不公义的了吗？所以说我们给姊妹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安全，特别是在你身体遭受到丈夫的这种暴力甚至是语言上有暴力倾向指责谩骂的时候，我们免得这种争吵升级，我们这个时候是要离开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让丈夫的语言甚至是行为对我们造成伤害。还有一个姊妹提到丈夫酗酒之后有这种语言和行为上暴力倾向的时候呢，姊妹也要求神给你智慧，当你发现丈夫酗酒了然后有暴力信号甚至是倾向的时候呢，姊妹你带着自己的女儿要离开，避免丈夫在这个酒后造成的这种语言和行为上的这种伤害。
嗯，确实刚刚提到了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说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其实这节经文之前第5章21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才有了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如何如何，然后有了25节你们做丈夫的该如何如何，这个彼此顺服是双向的，是有来有往的。所以当一对夫妻关系当中，我们今天聊的是妻子哈，其实丈夫也依然的，如果一个丈夫一味的只爱妻子然后没有任何界限，其实妻子也会被溺爱。反之如我们今天说顺服，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顺服这样一个又打又骂的丈夫呢？其实因为圣经中的顺服有个前提的是当存敬畏神的心，彼此双方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彼此顺服。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她的丈夫是又打又骂而且非常主观都得听她的，这姊妹就不能回应也不能回话也不能反对，这种情况下姊妹可以不顺服的，因为她既没有敬畏主敬畏神寻求神，她没有信但她有一颗寻求的心也好啊，并没有提到，而且她没有办法有正常男人的道德观念，你不能以强欺弱，妻子本身就比正常的人可能要体弱一点点，你还有经常打骂这种行为出来的时候，我鼓励姊妹，我也同意刚才安好说的，离开是第一你要想到的，无论他是在身体上以强欺弱的有打骂的现象，还是在语言上面过分强势主观完全不允许你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会 出现一些污言秽语，怒气上头的时候，也是逃开的一个警号。然后就是他如果在酒后喝醉了，你都知道他有家暴历史，虽然他现在可能已经因为你越来越亲近神，你说你很少回应了，然后很少会反对丈夫了，你开始学习顺服，也在努力的想要知道怎么样才有更多的顺服的情况下呢，你说好像丈夫已经减少暴力了，没有怎么会责打你了，只是会语言上更找茬，更常常用语言来责备你，可是这也造成了你觉得生活很窒息。所以在他的语言如果非常粗暴的情况下，含着怒火的情况下，或者他酒后有这种发怒的这种倾向，语言也非常粗鲁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个警号，就像火警一样，
对，
你可以离开的，首先要离开啊，因为这是我也从心里头想叮咛你的，在这一个时候不用去想顺服丈夫这件事情，
是的，
就是快快的离开，然后到安全的地方去。
是我们想跟姊妹说，逃避暴力不是不顺服，恰恰是敬畏神真是生命的表现，因为我们的神绝不喜悦不义与强暴。
是
圣经真的是告诉过我们，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就是我们的神是不喜欢恶人和强暴的人的。所以说当丈夫有这种暴力的举动出来的时候，这就是给姊妹发出了这样的信号，立刻逃避。
嗯，
能够保证身心安全，也是阻止丈夫他的恶行甚至是他的罪继续恶化下去的一个途径。
是的，离开是你在行为上面立刻要做出来的事情。我的建议是不要在他暴怒的情况下用语言回应。
嗯，
因为在他暴怒的情况下你说什么都只是会好像火上添油一样的。
嗯，
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去想怎么灭火这件事儿了，直接逃离火场，离开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我们再有第二步，就是我们离开了，我们去哪里呢？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呢？我们要学习爱丈夫，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是要你自己先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我会期望，也是我的建议，也是我的祝福和我的祷告，盼望圣灵给你有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属灵的团契，在那里你能够有一个跟你平常就交往比较密切，彼此知道自己生活细节的难处的一位姊妹，一个家庭。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觉得第一个首选应该是常常到他们家里是比较安全的。
是，如果有一个主内的肢体和家人能够陪伴我们，帮助我们，甚至是能够把我们在家里所遭遇的说出来，首先对自己是一个释放，另外主内的弟兄姐妹会给你安慰，跟你一起祷告，帮我们度过我们在婚姻中遇到的困难。我们不能够离开一个属灵肢体对我们的帮助。
嗯，
可能短时间内你所要的直接的答案没有，但是却能够让你受惊吓受伤害的心得到抚慰，然后当你安静下来之后，神可能会为你提供更好的一个解决方式，甚至是这个主内的肢体这个家庭跟你的丈夫也认识，能够说上话或者是能够有沟通，可能让你的丈夫也能够认识到自己对于妻子造成的伤害，慢慢可能也会在行为上反省自己。所以说一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肢体或家庭陪伴的。
嗯，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身边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属灵的家，或者是在主内肢体也很难说能够在你身边随时随处，在你需要应急的时候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生活里边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能够接待你或者是接纳你。那第二个选择是去朋友家，一个安全的亲戚那里啊。你来信也提到你曾跟一个亲戚说过，那如果丈夫他有这种暴怒，语言暴怒啊，脾气暴怒的时候啊，那至少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那里也是一个能够保证你跟女儿至少可以平安度过有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因为你需要安全先。 当然可能也有一种情况呢，是他在还没有发怒之前，你已经有可能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了，那就不要等到这个怒火很旺的时候。举个例子哈，我现在想说的某一种情况是，他突然回到家，你闻到了浑身的酒气，观察了那个状况，你可能都不要等他讲话，你就要离开了。就是不要等到这个火烧得很旺了你再逃。你以你的经验和对丈夫的了解，比如说他可能在外面工作已经很有怒气了，回来以后呢，看到你做的事情他不满意，已经开始找茬了，话里话外已经开始挑剔了，那个时候你可能第一个反应也是离开。就是不要等到他已经很暴怒了，那个时候危险系数很高的时候再离开。你感受到危险了也可以离开，那个时候的离开呢，可能不一定要逃到家里去，因为他并没有实际上真的暴怒嘛，你只是在这个小小的火苗的时候就赶紧逃离了。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你去找一个公共设施去散个步，可能家里有什么需用去买一下东西，附近小区去走一走，让自己离开那个环境，可能一个小时，然后你再回去。因为它是个小火苗，可能那个火苗你的丈夫自己就灭了。这样呢，他知道，哦，一说话，一有怒气，妻子就离开了，不听他说了。可能慢慢他也会火苗越来越小。当然，这要看你们的当时的沟通的状态哈。我会建议你观察，如果你已经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的时候呢，闪离。只要离开那个环境，不跟他面对面了，也许你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安静一下，自己去祷告一下啊，听一会儿圣经，或者是去做一下别的事情，再回去再观察。如果他的火苗还是很旺，那个时候你再逃离到一个弟兄姊妹家里或者一个亲戚家里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具体情况你要看着你所遇见的具象的事情斟酌处理吧。总而言之，离开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对。那日常的生活里面，就是每一天还有一个对姊妹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每一天读经祷告亲近神，每一天都要知道神是我们的依靠。在来信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姊妹在患难中也没有放弃对神的信靠，并且能够用神的真理来反省自己，能够不与属血气的丈夫对抗，这都是好的。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苦楚和眼泪，圣经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一定要把自己与神亲近当作你生活中每天日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神知道你一切的眼泪。我想上帝设立了婚姻，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呢，是让男人比较身强力壮，其实是让他们可以保护这个家庭的。但是你的丈夫用他的身强力壮来欺辱了你，我想神是知道的。我们神是良善、公义、圣洁的，他爱我们，给我们婚姻不是要我们在婚姻里被人羞辱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对神的信靠，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痛苦，但也是接着这些眼泪和痛苦，让我们再回到神的真理里，一次一次来认识神。当然这个过程很不容易， 在你来信时你说很想要继续学习怎样顺服这样一个不能沟通的丈夫，这么艰难，可是你愿意学，愿意知道怎么样用更好的合神心意的方式与他去沟通，虽然艰难，但你愿意学，所以你才来问我们。我相信神已经知道你有多么渴慕按着真理活出来，所以我也深深相信圣灵一定会祝福你，保护你，也赐给你诸多的智慧，在你每一次亲近神的时候都会有亮光给你，给你智慧知道如何与这样一个极难相处的丈夫去沟通的啊，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要聊一点点在日常当中怎么能够多一些机会吧，去跟丈夫展开一个正常的沟通，其实是很难，但我想有一些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分享的生活细节还是可以一起沟通学习一下的。
嗯，我想到的就是说在日常两个人相处比较好的时候，谁也没有发火，妻子呢没有心理恐惧的时候，可以跟丈夫心平气和地说，我还是爱你的，我也是尊敬你的，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你对我的侮辱和暴力，我特别愿意和你沟通家庭中的一些事情，但是你能不能别以这种语言或者是我不喜欢的这种方式来对待我呢？就是说你要把你对丈夫合理的诉求，对他的这种界限你要说出来，你表示你对他的爱和尊重，但是却不能够接受他对你的这种语言和行为的暴力，表达你愿意跟他沟通，但是必须是一个相对心平气和的环境下，而不是一个两个人都在气头上沟通，不能说两个人都在拱火的时候。
嗯，是，刚才好说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前提啊，一个就是两个人能正常说话的时候啊，正常交流的时候，那第二个就是立界限，很清楚的告诉他，你不喜欢他语言这么粗鲁，或者是有怒气，因为你会害怕，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怒气的语言，你就会离开。你这样跟他沟通，他发怒气的时候，你也真实的离开，这个是立界限的过程，我也鼓励你这样做。然后呢，我有一些作为姊妹这个视角哈，虽然我从你的描述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先生是一个不太容易沟通的人，他可能很少会出现跟你比较相处正常的时候啊，我当然也希望他可以有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但显然似乎他和你的沟通的模板啊模式啊，这么多年在你们的婚姻当中可能已经形成了好像有点类似那种家长式的，就只有他说话算数，你不能回应你的想法，这就属于单向的强制性的沟通，其实这不叫沟通，这就像下达命令一样，就是我说了你必须服从。
嗯
啊，所以他可能很少能跟你静下心来好好说话。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哈，沟通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单向习惯了，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不会理你说的是对是错，你是怎样的想要解释你的想法，他都不愿意听，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会建议在你跟他正常能相处的时候哈，他既然是这样一个在语言上面表达非常强势的人呢，我觉得你可能要用一些问题跟他聊天，就比如说他会发怒，你可能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他聊一聊他为什么会发怒，就你可以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大气呢？为什么这么累呢？或者说他要求你把家务做得井井有条，或者你做的某些事情他不满意又开始挑剔了，在他可以讲话的时候哈，可能你用一些问题来问问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做这件事情呢？我相信你的丈夫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他大概也是一个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他自己内心真实需要的一个人，就是他的情绪只会用暴怒来表达，他可能都不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需要表达清楚的一个人，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了解你的需要，你们之间的沟通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也就是说没有沟通，就是他强制你做什么你必须听。所以我想这种时候呢，打破这样的一个无法交流的情况呢，比较好的方式是问问题。
对，甚至可以说你想让我怎么做呢？
是， 我想多问他问题，然后多了解，用问号来展开沟通呢，是一个好的开始。当然可能因为日积月累，他跟你的沟通方式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化的一个模式了，所以他可能很难打破，也就是让你窒息的原因了。你会觉得怎么没有办法跟这人说话呢，完全讲不通呢，这个我非常理解啊。所以我们也会为你和丈夫之间的沟通能够慢慢良性起来，慢慢好起来。我想你的丈夫也确实需要你的爱，但是他要先学会尊重你，而你呢，在每一次多问他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感受到你的尊重了，那就会有一个机会扭转你们沟通的这样一个完全打了死结的一种状况。也求圣灵给你心里头有更多的平安，更多的从神来的安慰，让你有这样的力量和有这样的契机，可以多问问丈夫的需要吧。
对，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姊妹，你在婚姻中这么多年的坚持，并且你们还有一个16岁的女儿，我相信对神的信靠，我们坚守婚姻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带来祝福。
嗯，
说到最后呢，今天听我们节目的还有做丈夫的好多的弟兄们，诚然我们的行为和语言没有像这位姊妹的丈夫一样这样的过激，但是平时在日常的生活中，作为丈夫的我们也要不断的反省我们做丈夫的一言一行到底有没有真正按照神的心意去疼惜我们的妻子。圣经有教导过我们，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受拦阻。也就是说，我们的妻子们在身体上本身就比我们软弱，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妻子和我们做丈夫的一样，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同伴。所以说神也要求我们做丈夫的要敬重和体谅我们的妻子，也要温柔地对待我们的妻子。
嗯，
这也是神对我们丈夫的一个要求和呼召。
是啊，最后就是要谢谢这一位姊妹，谢谢你的分享，那也真的祝福你在未来可以靠着神的爱得治愈，心里头得安慰，也求圣灵保守你的女儿啊，因为这个话题我们就没有展开来讲啊，盼望因着你的敬虔，因着你的爱主啊，你的女儿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不会被一个有家暴倾向的父亲影响女儿。未来希望你常常跟我们来信，说一说你的生活，我们愿意一直陪伴着你，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长。
嗯，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